节目开始之前提示一下，为了保护隐私，我们给今天的讲述者做了变声处理。
就所有的热搜什么的都是买的，实际上他哪儿辛苦了，每天赚那么多，然后我们整天给他在这拉磨，然后给他买热搜说他辛苦。我们一边自己在群里头骂这个王八玩意儿，说这个完蛋玩意儿没文化，然后整天给他满嘴乱喷粪，然后我们一边老老实实给他花钱。你随便说什么，然后底下的人都会当真，都把你说的话当作真理，有权利的感觉太好了。人家路人凭什么被我们网暴啊？没有理由的，我们就是在作恶。
视频中，大量的白花花的牛奶被一一拆开，并直接倒入沟渠中。手头上这些倒完还不算，背后还有整整一面墙的奶箱等着被倒掉。许多网友表示不解，为什么好好的奶要被倒掉？
你一票我一票，哥哥明天就出道。2021年选秀节目《青春有你3》的粉丝为了给自己喜欢的偶像投票，购买并倾倒了27万瓶未过期的牛奶，直接导致节目被紧急叫停，取消决赛，成为饭圈畸形应援的标志性事件。当屏幕上的偶像光芒万丈，粉丝群里的欢呼此起彼伏时，饭圈也被人们抨击为是一群狂热分子的闹剧。从倒奶事件到热搜刷屏添加应援，饭圈早已不只是简单的追星。今天的讲述者小李曾经是一位身处饭圈核心的粉头，今天的节目里他将以亲身经历带我们看见狂热背后最真实的人心与代价。
大家好，我是小李，不到30岁，在之前算是饭圈粉丝的一个粉头吧。我是一个出生在河南农村，然后家里都是那种属于很典型的父母出去打工嘛，我姥姥姥爷他们带我长大。我们那个时候就没有什么网络嘛，然后唯一的网络的途径就是学校它会有那种计算机室，就是那种老式的大屁股电脑，就那种农村电脑是能上谷歌的。之前我记得是能够就查的，我那时候算是我最早就了解外面的明星。但是我当时一直觉得追星都不是什么好人，因为我们是比较封闭的嘛，他就会说，哎，你看啊，那种去追星的，然后花了可多钱，然后都是那种女疯子啊，如何如何的，就会他们会有这种偏见。包括我也听说过，像刘德华，他有个粉丝，他不是后来为了他去自杀了什么的，还有一些东方神起的粉丝会跑到他们家去那样。然后我就上大学了，因为大学里头比较闲嘛，然后我就会看一些那种日剧、韩剧，然后我就渐渐的开始对这个有点感兴趣。比如说有一两个明星我看得顺眼了，我就去看看。由于我大概会一些创作、一些剪辑和绘画和一些美工相关的产出，然后我大概那个时候有一点点小粉丝，可能我的账号上会有个几千几万的粉丝，就这样子的。在我大学接近毕业的时候，然后我关注到有一个韩国的一个新的男团。那段时间我准备考研，那个时候学习压力比较紧张嘛，然后我就一边学习就一边闲暇时间就去看这个男团他们相关的物料。所谓的物料就是讲他们出道之后介绍每一个成员呢如何如何的，然后其中就有一个成员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是一个他的打歌舞台。他们那个组合因为刚刚出道嘛，就是其他的成员感觉还是有点那种害羞青涩的感觉，然后他一登场，一个是他个子比较高，然后就在人群中比较显眼。我是比较喜欢那种很凌厉一点的相貌嘛，因为这种人就在人群中很凸显，很有个性。我就记得那个灯光打在他面部就像刀削一样，把他阴影打得很漂亮，再加上他就笑起来那种感觉，哇塞，他身边就好像那种有星星在闪一样，特别的吸引人。我讲话就我语速会很快呀，或者说是我讲话会有讲不清楚，但是他不一样，他就是讲话是那种很稳，表达都是那种很自信。他就那个时候说，无论如何他都会实现他的音乐梦想，他会特别努力的去做，然后并且一定要别人看到他，然后很给人一种鼓舞人心，让人不由自主的想要为他喝彩，就是他就应该站在舞台上那种感觉，就是一下子就让我感觉他好棒啊，我也想像他那样。追星的就是这种女生的一种群体画像吧。一般来说大家线下就是那种很不爱讲话，包括我也是，就很木木的在班里头，也不怎么招人喜欢。可能有些人他会觉得好像是因为他是一个男生一个帅哥，然后我们出于那种少女喜欢帅哥的心态会讲，当然也有这种人也不少，但是等到像我们一样变成特别疯狂的粉丝，到最后的大部分时候都是看他很自信很勇敢很大声的表达自己的想法，然后追梦啊如何如何的。 不管是男 idol 女 idol， 他一般是从那个 idol 身上看到理想中的自己。
在遇见这位艺人之后，小李第一次真正以粉丝的身份投入其中，开始给这个艺人绘制同人图，剪辑舞台视频。当时这个艺人所在的韩国男团刚刚开始在国内积攒人气，国内相关的创作者还非常少，于是小李的内容迅速获得关注与热度，正向反馈让小李更加投入创作，而持续产出也让他收获了越来越多的粉丝，使他一步一步成为粉丝圈里最早期的核心创作者。当一个艺人开始进入公众视野，最先聚集起来的就是一批像小李一样具备绘画、剪辑、文案等能力的产出型粉丝。他们持续生产内容，为零散路人提供讨论话题、情感寄托和身份认同，让原本孤立的个体逐渐汇聚成稳定的同好圈子。而这种由内容吸引同好、由同好形成社群的过程，就是饭圈最早期的形成逻辑。
然后就很快，大概到了十几万粉丝的时候，那时候一个 QQ 群好像是2000人，是一个满群吧，然后那时候都好几个群就满了，等于大家都在里头热火朝天的每天就讨论他。因为我是比较早的创作者嘛，虽然他们这个小圈子里头一个小红人，意思就是在一个圈子里头那种主导的人嘛。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女生，但在互联网上就是我发点什么，比如我哪怕发一个简单的一个视频的剪辑，然后底下就有成百上千的人夸我说，哎呀，剪辑的好棒啊，什么老师好用心啊，如何如何，就夸我的技术。
小李在现实生活中性格内向，从小到大没有什么朋友，在学校的存在感也很低，互联网几乎是他生活的全部。在感受到追星的乐趣之后，小李也愈发的沉迷。后来回想起来，小李觉得他的追星行为开始脱缰，始于他的第一次考研失败。
我从小也就是成绩比较好，这个考研算是我人生中比较重大一次失败。因为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我必须要争到第一嘛，然后没有成绩的人那就是不行的，你就注定要被淘汰的，就是一个注重于成绩，算是比较那种优绩主义的那种环境吧。然后我就不能接受我这种失败，疫情找工作又很困难，我不敢告诉任何人。父母他们在外面工作，可能一年就回一两次家，然后都分别在不同的地方工作。再加上我父母，他们都是小学毕业，我说的这些东西他们很多也不知道。我就没有父母能够来聊我人生中遇见的这些问题。再加上我又没有朋友能够分享这种感受，我那时候整天都感觉好失败呀。所以说我就更渴望我所喜欢的明星能够成功，哪怕我无论花这个钱或者如何的，我也要他一定能够实现他的梦想。所以在那个情况下，我就是更加的沉迷，把自己的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互联网上的时候，然后我们这个组织也在逐渐的扩大。就大概在这个时候，我的微博的内容就是渐渐的全部都是和他相关了。原来我还发自己的东西已经没有了，然后我就把自己的微博改成了他的大巴。
在粉丝圈子里，所谓大巴源自早年百度贴吧追星主阵地，如今他是粉丝在微博自发建立的核心资讯账号，他通常有多名粉丝共同管理，主要负责同步偶像行程、发布活动消息、更新官方与翻拍照片、翻译海外资讯等内容，部分素材还会向专门拍摄偶像的站姐购买。对于海外偶像的粉丝来说，受国内网络环境限制，许多低龄粉丝没有渠道获得偶像的第一手行程与消息，于是大巴就成为了他们了解偶像近况的重要信息来源。
变成大巴以后，那涨粉更快了呀，很快我的粉丝就很多了，数据上就看着非常可观了。因为一个人肯定弄不过来，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和一些我之前提到的小 A 啊，然后还有很多一些人，我们每周都会有一个排班，其实就像一个很小型的那种自发的艺人的工作室一样。我们群里头人也多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大家都想为他奉献点什么吧，这个时候就需要组织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分出来美工组、宣传组、有反黑组，然后有控评组，然后乱七八糟的，就是每一个组织大家都有人在负责。然后韩国公司他在中国也会有搞一些营销嘛，因为粉丝都集中在大巴这儿，大巴是最有号召力的一帮人，所以说他们这些营销人都会找到我们大巴，就会提前的告诉我们，然后这个明星他们之后要和某某品牌合作，等于就是想让我们之后为品牌冲冲销量啊这样的，然后我们就之后就会慢慢的就会发一些品牌相关的东西暗示，或者在群里都告诉大家他马上要代言这个品牌了，大家会多支持一下如何如何的。 接下来就紧锣密鼓的开始做宣传，比如做战报，战报就是比如说张三这个明星，一个他的大脸打在这上头，然后就是说这个张三代言了多少多少品牌，然后这个张三有多少多少影响力，然后什么五男一五女一那种东西，带上 tag， 然后做好一个战报以后，这些图片交给底下那些管小粉丝的人，管小粉丝的人他们就会把这些图片编辑好文案，在各个的像是微博或者是抖音的那些评论区刷屏。全部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无偿的，全是为爱发电的，我做了那么多全的一分钱没有。我们有的时候会去线下见面，真正见面的时候我们就很开心，就像普通女生，就像朋友一样。和我关系比较好的几个人，其中有一个小 A， 小 A 不太爱讲话，他在这个组织都类似于一种默默干活的人。然后这些人的画像都很像，就是一年纪小，二家庭不幸福，再加上我们都是女生，在社会之中会告诉我们你要做一个听话的、孝顺的、乖巧的，然后要做一个顺从的，一般来说不要表达自己的这种个性，不要表达自己的想法，就老老实实做淑女，做别人的那种妻子或者做别人的母亲。然后比如像像是小 A 啊，小 A 他的父母就是一直控制着他，想要让他去考公，然后找一个安安稳稳去嫁人，他不愿意去做这种传统的生活，但是他身边没有人理解他，大家都是很压抑的，好像看了哪吒以后觉得爷们儿压抑，爷们儿苦呀。我只能说姐们儿只会比爷们儿更压抑的，但是我们又真的没有地方可以去倾诉，所以说我们就组成了这种小团体以后，一个是我们看着舞台上我们喜欢的人能够闪闪发光，假如他成功了，就好像我们也能幻想也能解决自己生活中的问题一样，给我们一种好像就暂时能不痛苦了，就是就像一个创可贴一样，你知道可能这创可贴没什么用，但是你哪怕能够看别人稍微幸福，你也能自己能稍微感觉到一点点幸福。所有这些被压抑的、孤独的，还有我们这些痛苦，如果抒发不出来的话，他们就会凝聚在一起，变成一股这种作恶的力量。那个时候就是我话语权变得很大，我会故意的想要了解一下他们。有一些新人入群的时候，然后我就会看一下这些新人里头有哪些新人就是感觉明显的精神不稳定，精神状态不太好的人越忠诚越容易听我的话，越听话越容易被操控。正常来说我们要拉拢人心，别人讲到自己的话题的时候我们就会安慰他，比如说宝宝你失败了别人也会爱你，然后我们都会在你身边，我们都会尊重你做的每一个决定，然后你是值得被爱的，这些话就是很简单的话，反正我觉得是一个人都会想有一个无条件支持你无条件爱你的人，对吧？哪怕如果有一个人愿意对我这么说，我们会无条件的支持你呀，错了没关系，考研失败也没关系，找不到工作也没关系，你不考第一名也没关系的。但是没有人，没有亲朋好友能够对我说出这些话，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是想听到这种话的，所以说我知道他们也想听到这种话，我会对每一个类似的新人，我想要巩固他的新人就说这种话，很快他就会就是把你当成把你死心塌地的追随你的，很快就有点像是那种某种意义上的小型邪教收集的一帮生活中的失败者，用一些话术把他们维持在一起，让他们就是对你特别的崇拜特别的信任。有一个女生在私底下叫她大小姐，我们这里大部分人都是家境很普通的人，然后她是一个家境很好的，然后她跟我说过她父亲是一个有名的企业算是一个高管吧。这个大小姐呢就是因为在国外上大学上网比较方便嘛，然后她就了解到这个我们这个组合就我们这个明星，然后她就加入到我们粉丝群里头和我们聊了起来。第一次聊的时候我感觉到这个人，一个是她社会化程度很低，还有一个是她有钱，那我就想这个人我肯定要拿下他呀，一个有钱人在我们的组织里头你知道他肯定是 很管用的。然后我又能感觉到就是这个人他很脆弱，我一看脆弱的人那好办，一个有钱又脆弱的人那就是一个最好用的人了。然后我就假装对他深有感兴趣，然后了解他原来是他一个人在国外上学，他很孤独，因为他融不进去那个文化氛围，他就寄托在互联网上，有点像当时的我一样。后来他整天把他的那个和父母的聊天什么的就是都发给我，他在微信上给他爸妈发了很多自己生活之中很痛苦的事情，想要和父母分享的事情，课程好难呢，或者人际交往很难呢，然后他爸妈就很少回他，然后要么就是说工作忙然后等会儿回你，然后就这样一个一笔带过。然后他又发了很多条消息，他父母也就是基本上都不怎么回他，等于他没有一个情感宣泄口。 他就会一直跟我讲，等于他一直就是把我当成那种大姐姐吧，就我算是他生活中很少有的那种依靠。你说那个大小姐，他会不知道我在操控他吗？他会不知道我就是故意的说他想听的话吗？他知道，他也不傻呀。但是就哪怕是假装的，哪怕他知道我是在故意的，他也情感上不愿意割舍掉一个朋友。然后我后来我只要一说，他都是随随便便一打钱，而且我也没逼他，我可没找他要啊。比如我们有个活动，我只需要发到群里头，他自己看到了，我不需要找他要钱，他就会给我们打的。我们为这个明星会去准备一些他相关的通楼和那些为他购买专辑的时候，他就往里头打钱，就跟流水一样，他可能动不动就打那种十几万块钱。
粉丝打这么多钱，除了用于大巴的日常运营，他们还会偶尔花一笔大钱，比如偶像生日的时候，粉丝常常会发起痛楼。所谓痛楼源自于二次元痛文化，就是粉丝出资承包整栋商场楼宇，利用外墙大屏滚动播放生日祝福，形成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应援效果。
我觉得99.999%都是粉丝自嗨。我们最高的情况下能够在全国的几十个城市，在各个商业街最繁华商业街投大屏。您看到那些大屏，你会记住那些明星的名字吗？基本上我做了很多图嘛，然后那些他们都把他修的都不像他了。你是不是觉得他们都长得很像，发型差不多，脸都很白，对不对？我也觉得他们都很像，都分不清谁是谁，真的，而且名字还不好记，然后没有人能记得他们是谁，我都觉得没意义。除了我们谁在乎这些，但是我们弄了这个大屏，我会拍下来，然后做成一些战报，看全国多少多少个城市播放了这个大屏，然后你看我们这个多火，我们粉丝多么多么厉害，就是图一个虚荣。我们对外的话术是，我们这样做会让路人看到，能够吸引路人更多人入坑嘛，或者说让品牌方看到，让品牌方以为他们很火，愿意为他们投放这些品牌嘛。我们心里都知道没有半毛钱的用处，你说品牌方会不知道都是我们花钱砸的吗？你说路人会真的在意吗？没人在意，但是我就是要做，就跟穿金戴银是一样的，你得有牌面。
除了应援大屏，粉丝们还会为自己的偶像做数据，有些粉丝会注册十几个甚至更多的微博账号，为偶像相关内容点赞、评论、转发，提升内容曝光度，所以这些粉丝也被称为数据女工。2012年，鹿晗转发了一条关于曼彻斯特联队的微博评论破亿，获得微博上最多评论的博文吉尼斯世界纪录，这背后就离不开数据女工的操作。
这所有的热搜什么的都是买的，包括我们有很多种方式可以包裹，比如说他拍了某个综艺，综艺这个天比较冷的时候拍综艺就说他好辛苦呀，天比较热的时候拍综艺就说他那种哎呀不辞辛劳啊那种屁话。实际上他哪辛苦了，每天赚那么多，然后我们整天给他在这拉磨，然后给他买热搜说他辛苦。热搜是分好几种等级的，微博比如说像是某一个东西你买到热，它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方形的一个热字，然后如果说有一些什么爆，然后那个东西呢很可能就是自发的东西，一般都是出黑料了。好歹我们这个明星没有出黑料，没有什么约过粉什么睡过粉，然后没有犯事了，已经算好的啦。我不开玩笑，一个明星就没有犯事没有谈女朋友，他在明星都算圣人级别的了，真是这样。我说句不好听的啊，大部分人的可能都是初中或者高中读完就出来做爱豆了，再加上他们又长得好看，一帮的没什么文化的帅哥美女，他们除了 sex 以外他们能干嘛？他们脑子里就这点事儿，真的。不管是韩国还是国内，这种做偶像的看他们有的时候我都觉得头疼，那种头脑空空啊，哇塞，就是那种文化程度特别低，就是那种绝望的文盲，你能感觉到，我都感觉到就是这个人非常不争气，文化程度太低了，就那种他的话都讲不明白。我们一边自己在群里头骂这个王八玩意儿，这个完蛋玩意儿没文化，然后整天给他 满嘴乱喷粪，我们一边老老实实给他花钱。
在采访中我问小李，你们怎么会一边骂自己的偶像一边给他疯狂打钱，看起来有些自相矛盾。小李回答说，他们理智上很清楚爱豆是把他这样的粉丝当韭菜收割，但他们情感上依然无法割舍。而粉丝的投入往往并非全然无私，有付出就会伴随相应的期待与诉求。尤其在内娱环境中，粉丝为艺人投入了大量的金钱、时间和精力之后，对艺人的要求也会非常严格，甚至会试图干预艺人的工作与生活。
有些人就会像艺人的妈一样，就是他们会要求艺人在某某场合说某某话，就严格操控着艺人的生活。艺人不按照他们的想法去做的话，他们手握艺人的黑料，他们就会就是很恶毒的去诅咒艺人，然后很恶毒去在热搜上爆出来艺人所有那些黑料，就这样的。反过来，就是喜欢你的变成最恨你的。他们被公司包装出来，他们不就是傀儡和生产出来那些机器吗？他们不是吗？他们就是商品的。那有些艺人他们毕竟是人，做着做着就会觉得，哎呀，我是艺术家了，你是个屁的艺术家呀。不管是舞蹈素养还是业素养，他们都达不到真真正正成为明星的程度的。除了粉丝滤镜以外，其实他们真的就是业务水平很普通的。但是有些艺人他可能会渐渐有名了就会飘了，就觉得，哎呀，我想有点自己的想法，你们粉丝不要管我了，我想恋爱就恋爱，他们就不听了，那到最后都会很惨的。
这几年艺人塌房的事件不在少数，比如2022年乐华妻子成员丁泽仁被追随他多年累计投入数百万的站姐曝光大量黑料，那句你是我唯一的姐更是全网流传，丁泽仁瞬间事业全面崩塌。小李在饭圈里如鱼得水，粉丝数量不断的增加，而考研二战失败也让他愈发的颓废，把更多的时间倾注在了互联网世界里，而这段最不如意的日子恰恰成为了他在互联网上最有权势的时候。
那个最巅峰的时候，好像粉丝是几十万人，就是听我们的话的人，我想想可能有个几千，刚刚到万左右，其实这都已经很多了。在内娱，我觉得能有个几千到一万左右的这种听你话的战斗粉，其实都已经能够把明星打造成顶流了。战斗粉是愿意做反黑视频，愿意为你骂人，愿意为你开河，死心塌地的为你的人。我之前还为了巩固大家，就会去做一些，比如说去了解他们每个人，然后每个人对症下药，就这种说一些好话，让他们听我的话。就到那个时候我已经不用了，而且好多人他有点像是追我了，你知道吧？有一种话叫做追星不要追大巴。其实明星本人怎么样，底下人他可能已经没有那么在乎了，他更在乎的是想要讨我的开心。因为大巴是完全掌握着国内的他们这个资讯，他们算是最高的话语权。用宗教做比喻，明星就是那个耶稣的那个形象那个挂画，而我是类似于那种教主那种感觉，然后底下的人其实真真正正听的人就是听所谓上面那个教主的话。到后期的时候，就是我真正成为就是那种说话更有分量的人的时候，我随便说什么底下有成千上万的人一点都不夸张，我要说什么他们都觉得是对的。这些话我都觉得自己说出来我觉得好离谱啊，然后但是他们不会思考的，我说什么他们都觉得我说的是天理，我说的是圣旨一样。有权力的感觉太好了，对吧？怪不得大家都想当领袖呢。我举一个很常见的例子，比如说其实今天我心情不好，然后呢我推就是我喜欢那个明星代言了一个某品牌的东西，然后我就说这个品牌方发他的照片的时候可能给他 P 的没有那么的好看。我知道人家品牌方也就打工人，人家可能不会在意，人家就拿到照片随便 P 了一下。我就会在自己微博说你们品牌方就是故意的，为什么把我喜欢的明星整得这么不好看，你们是不是有内部人员有对家粉，对家的意思就是这个团里头别的成员的粉丝，只要提这么一嘴，他们就会自动的去冲锋陷阵，他们把那个品牌骂得狗血淋头，然后甚至去开合品牌啊这些东西。大部分品牌其实已经属于那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状态了，他们知道总会找茬的，他们就是装死不回应，最后也就会不了了之。实际上我也没想的能真让他们改什么的，怎么可能真改呀，就是一种抒发情绪。包括的有的时候我是觉得如果粉圈不够活跃，明星他又没有什么新活动，大家比较冷淡，这个凝聚力不够强的时候，然后我也会就是偶尔搞一些这种事情。有一些路人评价比如说他这个舞台表现不好，然后我就会把他截图出来，然后把他的 ID 公布出来，就是说你们看这个人他骂了我们这个人，然后可能两个小时以后人家那个路人的评论区被冲了，可能冲个几千条或者几百条都是很正常的，就是疯狂的辱骂这个路人，把人家路人的这个照片挂出来，然后P成那些很难看的东西。人家路人凭什么被我们网暴啊？没有理由的，我们就是在作恶。但是当时我就是需要活跃一下粉圈，让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敌人，你就刚好成为了我这个共同敌人而已。我知道你没有错，但是你此时此刻必须要成为这个我们的共同的敌人。 前期还属于比较开心的状态，到后期我就已经都会使用这些东西，包括树立敌人，我们的话术都是很统一的，然后就是说公司迫害那个明星，然后队友霸凌他，品牌对不起他，所有人都对不起他，哎呀他是全世界最可怜的，对吧，哎呀只有我们粉丝爱他了，所以我们要不停的爱他，我们要一直爱他，然后我们都是互帮互助的小天使，哎呀我们都是姐妹，瞎扯，我们就在外面就这样子霸凌别人，我们自己不是小太妹吗，对不对，我心里都知道，但是我依然会这么做，因为就是为了保持这个群体活力的所必要要做的事情。
偶像团体内部也存在着生态链，成员人气有高有低，小李所喜欢的艺人是团内人气排名靠前的热门成员，而团中另一位同样拥有高人气的成员就成为了他们的对家，双方粉丝为了争夺队内最高人气常常展开激烈对抗，从公开辱骂、人身攻击到恶意曝光对方大粉个人信息的极端行为层出不穷，原本同为追星的年轻人却把最恶毒的手段用在了彼此的互相伤害与网络暴力之中。
有一次他们就出了一个综艺嘛，然后其实他和队友就是打闹着玩了一下，然后他的队友轻轻地碰了他一下，就这点事儿。因为我自己现实生活中受到了一些欺负，然后我在自己的这个微博和粉丝群里头我就很隐晦地说，哟这个谁某某某他这样对他，哎呦可真有脸，就类似于这种话。我一旦做出这个举动以后，底下人就开始做任务了，就开始有美工就开始做那些战报，然后有一些负责灌水的人就开始在群发然后刷屏，还有一些做视频的人刻意的做一些短视频，就是引导大家去网暴这个另外一个艺人，说这个艺人他是不是霸凌了，然后他就是可能这个人做人人品有问题，平常就是爱欺负弱小，他平常就是有一些或者说欺负女性，哎，我们还特别喜欢拿女性说事儿，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地方，我们都是女的，我们最知道什么女的痛点在哪儿了。当时我也知道，我自己也知道这种事情对我的影响很糟糕，我都不止一次考研了，别说第二次了，后面又考了三四五六次了，这种失败我觉得都跟我大量时间都花在互联网上也有关系的，我自己那个时候我每一天我都知道我在做的事情是不对的，每一天我都想骂那个明星，我觉得怎么让我变成这样了，然后但是我每一天我都在做，没有办法停下来，人生越失败然后我就会越去沉迷于这个，越把这个当成唯一的依靠，我就越作恶，越作恶我就越难受，越难受我就现实生活越失败，现实生活越失败我就越投入，就是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的。我那时候特别敏感，再加上我的性格我变得越来越奇怪，比如说我哪怕看到他的某一条 NS 点赞的数就是比他的队友超过了，我就会特别的警惕，然后我就特别的崩溃，接受不了他不是第一名了，这个时候我自己都会花我自己的钱然后去给他买一些点赞，给他买了第一名。韩国男团他的寿命很短的，可能五六年就会完蛋的，如果说他在某个节目里头他没有站在 C 位，他站的稍微往后了一点，我就开始应激，我就觉得完蛋了，他可能是不是就是他开始过气的征兆了，然后我就是特别的焦虑，然后我就开始散播焦虑，就在群里头就把我这种东西想法又在里头说出来，就天天在群里头煽动他们去攻击别人，因为煽动的频繁了，大家每次都为你出征是很累的，然后渐渐的你说话就不顶用了，大家就多少有点受不了我，我也开始招人讨厌了，今天的大家就会跑到那些别的粉丝里头。
在饭圈，同一个偶像往往会分裂出多个粉头，每一个粉头都是一个山头，彼此间会争夺应援优先权，控评主导权，甚至故意制造矛盾，煽动对立，把普通粉丝裹挟进无休止的战队与争吵。其中还有一批以追星为职业的粉丝，一旦有明星即将走红，他们便会抢先建立大巴，争夺饭圈话语权，而话语权的背后本质就是利益博弈，谁掌握更多的粉丝，谁就能够通过应援集资获取巨大的利益，而粉丝集资本身处于灰色地带，缺乏监管，因此大巴卷钱跑路的事件屡见不鲜，涉案金额动辄上百万。无奈的是，这些卷走的钱大多来自于几千甚至几万名的普通粉丝，每个人被骗的钱只有几十或者几百，因此他们不愿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追究，最终只能不了了之。
因为每个大粉之间都是有矛盾的，然后他们从我这边跑到他们那边去了以后，之前他在我这边他都知道我的黑料了，就是说我是一个特别爱煽动别人，我是一个就是经常网暴别人，然后又说我就是都是为了捞钱，实际上我一分钱也没捞，我最后自己的钱都搭进去了。 他们就是会开我的盒，然后得到我的这个微信的账号，然后我自己的真名，然后我的身份证。如果说你是学生的话，你被开了，你会很惨的，会给你的学校写举报信，说你在外面做餐陪，或者在外面如何如何的犯法，或者说你家人犯法，希望你的学校辞退你嘛。如果你有工作的话，他们会给你的单位写举报信。幸好我当时既毕业又没工作，没有死角让你可攻击我的。然后他们就开始对我的人身就是攻击嘛，就是说骂你，然后把你，因为我就是开到你的甚至姓名还有你的地址以后，我给你寄不好的东西嘛，什么刀片啊，会给你寄那些大粪啊那种东西，找到你的照片以后会给你的照片 P 成遗像，然后会你的照片接上猪头啊，会你的照片和尸体的照片接到一起，然后铺天盖地的发给你自己的微博，然后你的亲朋好友。自从发现我被开了以后，我哇塞，那小半个月里头我的私信有多精彩您都不知道，哇塞，每天可能轮番有个好几百条，就是骂我的学校，然后骂我出生，骂我是农村人，骂我是那种在外面卖的，找不，因为就找你攻击的点嘛。他们也是有组织，就像我之前提到的，我会煽动别人去网暴，他们也会煽动别人网暴我，这都是很正常的。我知道我自己都做了那么多坏事，我自己也有一天能够会被反噬的。其实大家也有派系斗争，互相泼脏水，都想自己做最大的粉头。我是在粉头的那个派系斗争里头，我算是失败了吧，落幕而已。当然也是难过的，毕竟那些账号也是承担了我一些美好的回忆。而且说句不好听的，自己的名字被弄到那摄像头，然后被骂得那么难听，谁都不会好受的。但是我也知道我自己之前也是这样对别人的，所以说我也怎么说呢，就愿赌服输吧。在这之前你能想象到我说什么，底下有几千几万人就呼应，然后我们群里都热热闹闹的。然后自从我被这个他们开盒，被他们这些造谣之后了，我发什么然后就零零散散一两个赞，他们有些新入坑的人会关注我原来那个号码，然后大家就会在底下科普，就说这个谁谁谁就说我嘛，实际上只是一个图钱的一个人，他有案底的，他有黑料的，千万不要去粉他，去不要去关注他相关的东西啊。其实也落寞，不过我都被网暴那么多次了，我已经死猪不怕他开水烫了，就淡淡的了已经。
即便小李当时已经成为粉头，但他其实一直没有见过偶像本人，甚至不想去见他，因为那时候他的生活人际关系全都和这位偶像有关，他害怕见到真人之后失望，而使得现有的生活秩序彻底崩塌。
等到我后期见到他的时候，我那会儿已经渐渐的失势了。其实真正看到的话，当然很开心，他还是那么帅，然后他还是那么狂，他还是很自信，然后我还是很喜欢他，但是反而没有我第一次见到那种特殊的感觉了，最后一切都归于平静了。估计到我真的离开的时候，我自己投了很多很多钱，我可能有个10万左右，绝对有，但我具体多少我都到现在我都不敢算，就是而且这些钱都是我自己挣来的，我那时候不停的勤工俭学，然后我还打了好几份工，我一边在优衣库打工，一边在那个饭店打工，然后我还去给人家做家教，就是这些钱都过来给他了。真的都是辛苦钱，然后还有奖学金，这些东西就是一个看着很品学兼优很普通的女孩，实际上在里头一边做坏事当小太妹，然后霸凌别人，然后把自己钱都拿去干这种事情。前两天我又看那些就是当时跟我作对的那几个粉丝，哇塞，咱们现在都是又变成大粉了。不过我觉得他们也挺可悲的吧，因为持续到今天的话，他们估计还是像我一样当时一样受煎熬。我到今天我都不能算是脱粉儿，还是那句话，我觉得最大问题就是我们生活之中没有一个能够依靠的朋友，没有一个亲朋好友能够分享你那种情绪。就算我带着现在的经验和那个一些东西回去的话，我当时我还会走这样的路，因为很简单，就是当时的失败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我好歹算是找到一个以这个粉圈的形式来发泄这种痛苦，在这里发疯。很多人尤其是女生，她遇到这种情况，她可能会去找一个男生，我的天哪，然后最脆弱的女人越会吸引到那些最糟糕的男生，然后她很可能就会这样交代一辈子了。我们已经算好的了，我们甚至大部分人包括我身边的这些小 A 还有大小姐，真正这种对谈恋爱反而我们都没有任何的兴趣，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反抗。 我们不想去做一个相夫教子的一个妻子，不想去老老实实考个公啊，老老实实当一个老师，不想去做这些事情，一边又不敢，一边又不愿意去正面的反抗，一边又很渴望能够得到别人的理解，然后导致我们会抱在一起。可能有些人他会说饭圈很可怕，不了解的人会去说，哇，这些人真的一点都不理智啊，多可怕，如何如何的。如果没有饭圈，他照样会去找一个别的地方去发泄而已。你说那些男生他们炒鞋啊，那些企业他们炒那些球星卡，然后那些东西，你和饭圈有区别吗？没有区别，你装什么呀，对不对？你都是自己人，你装什么外宾呢？你在这抨击饭圈，好像你多高尚一样。还是没有什么憧憬，至少现在目前稳定下来了，疫情结束了，正常就自然而然就找到工作了。不过我到现在我可能还是控制不了自己，我最近一段工作不是很顺利，然后我一不顺利我就想给他打钱，就像我昨天我又干的蠢事了，哎呀，我好容易挣点钱又给他整出去了，还是会变成这样的。
小李的故事不是个例，而是无数饭圈粉丝的缩影，他们在这场狂欢里自得其乐，也深陷痛苦。只要日常的痛苦仍然无处安放，类似饭圈这样的情感寄托就会层出不穷。也许只有当狂欢落幕，一切归于平静之后，他们才会慢慢在现实生活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亲历者自述的声音节目故事 FM， 我是主播艾哲。本期节目由我采访，陈思雨制作，声音设计陈思雨。听完今天的节目，如果你也有一段经历想跟我们分享，欢迎到微信公众号故事 FM 的菜单栏里找到投稿链接向我们投稿，我们会尽快联系你安排采访，期待听到你的故事。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